己的慧命，而且你要懂得今天我被人家讲，这是对我的帮助。今天我修得不好，经常想一想为什么，我自己照照镜子，看看像不像菩萨。尤其你们在发脾气的时候，最好马上到卫生间照照镜子看，很漂亮的一个脸马上就变得非常的邪恶，所以魔上身了。你看看吵架的人那个脸凶的了，自己不认识自己的，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灵性上升。所以你们不懂的呀，师父经常看人家吵架的时候，因为我看得到嘛，我一看一个人掐住他脖子，有的呢就是骑在他脖子上拉他头发，拉一拉那个男人就骂一骂，拉拉头发就骂骂的，你们想想看。所以有时候正常的人是这个脸，等到自己不正常了就是那种脸出来。所以你们根本不知道 吵架根本不是你们自己要吵，是谁呀、啊、谁在控制你们在吵架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人家说吵架吵到后来，男的说老婆啊，说你呀、啊像个魔一样的，你中邪了。那个女的呢就说啊，你看你像个鬼一样的。实际上骂来骂去两个人都是啊，因为吵架的时候两个人都中邪了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有时候不要以为这些都是真实的，很快去接受，没有的，这很重要的啊。这几天跟师父跟大家在一起也感觉到非常的开心，而且这次来师父总是没感觉到不虚此行，因为看了这么多的孩子，而且你们对师父这么好，这么爱护师父，师父真的很开心啊！尤其看到这么多的显化，昨天晚上我点了几个人，马上去做梦做到观世音菩萨，看见师父给他治病，马上今天浑身这里滚烫，腰就不痛了，昨天在这里的一个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讲真的灵的不得了，这没有办法。我跟你说，只要你真心实意的求菩萨，一定灵。菩萨不打妄语的，你们要记住。所以真心真意、实实在在的求菩萨保佑，你一定能得到真实的回报。很多人很傻的，以为磕磕头玩玩一样。哎呀，求得到就求，求不到就不求。好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你这个心，你一定求不到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念经就是念心呀、啊，你以为嘴巴里念的，你是从心里念的，就像一个人对人家好一样，你是从心里发出来对人家好的，不是我的动作，不是我的嘴巴对你好，是用心对人家好，人家会感觉不出来的。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。师父呢，那个告诉你们，昨天晚上呢没起来。本来昨天晚上太兴奋了，准备半夜里起来再穿穿那个教授服，结果呢我没起来，没起来呢今天居然有同修啊灵感这么好。师父你看，这是你昨天半夜起来的照片呢，他们居然拿一张师父拍的那个教授的衣服照啊，自己在那个酒店里面，就是在那个自己房间里拍张照片，把它贴上去，告诉我说师父这是你半夜起来的照片。你看我这些弟子都聪明到什么地方去啊，脑子都有问题。所以我跟你们讲，实际上师父跟你们交流也好，做事情也好，修心的时候一定要认真，没有半点假的。但是呢，做人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放松一点。你要记住啊，一个人不能那么自私活着的。很多人为什么家里会出事啊，就是只为自己不顾别人。你一个老婆为什么老公会对她不好啊，就是自己都完全为自己。你们知道一个人已经自私到什么程度了，就是自己的老公开始蛮好的，因为生出孩子之后了，因为孩子不是老公不是他养的，孩子是他养的。你们妈妈都是这样的，都为自己孩子跟自己老公都不好。老公不是你们养的呀，儿子是你们养的，所以儿子比老公还重要，不就是造成麻烦矛盾吗？所以一个人自私到什么程度，在我们悉尼有个女孩子，星期二我们看电影都是半价的，很便宜的，女孩 孩子跟他说，哎，你跟我去陪我去。啊，那个男的说，你陪我去看个电影吧。那女的说，不去了，我面膜都上好了。你想想看，人现在自私到什么程度，就知道自己不晓得别人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人家怎么会爱你？人家怎么会对你好啊？你要真心付出的，人家看得出来。现在人都不傻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看不出人家说的话是真的假的。你虚的东西简直就是在骗自己。现在谁傻？傻的人全在医院里呢。我告诉你们，所以讲话，学佛人师父跟你们讲得很清楚，你们学心灵法门的人最好讲真话，不行就是不行，我做错了就是做错了，人家会原谅你。你看，左解释右解释，左讲右讲，讲到后来人家觉得你很讨厌。现在的人没有一个傻的，哪个傻的都精得不得了的。大家说是不是？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学佛的人尽量说真话，不要说假话，什么事情都是真的，人家就觉得你很诚恳，人家真的觉得你哎很忠心，对我怎么样。你要跟他讲假的，他全知道，人家嘴巴里哦是啊是啊是啊，心里你看就骗人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吹牛撒谎那是学佛的一个大敌啊。吹牛撒谎的女孩子就是让人家来看不起自己，因为当人家知道你吹牛撒谎，人家会看不起你，这种人怎么烂呢？男人一样，吹牛撒谎让对方看出来了，你就是烂。为什么不能好好做个人呢？今天学做佛，明天学做佛，为什么不能说真话？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就是人家逼着你说，你说这个事情是还是不是，你都可以不讲话的。你不讲话总比乱讲话、吹牛、说违心话好啊。所以我叫你们好好学，真的要让人家看得起，让别人看得起的人就好好的说，说真话，做真事。我告诉你，经常说真话脸都会变的，诚实的脸就是经常说真话的。你去看油腔滑调的脸，吹牛撒谎的脸，一脸怪相，没有办法的。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？你们我告诉你，如果一个人如果忧愁，一天忧愁，比方说一天忧愁两个小时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一个礼拜14个小时，一个月呢23-6，60个小时，一年多少？一年下来，你的脸一看就是忧愁的脸。一个人小气的不得了，精的不得了的脸，一天精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接下来一年下来，一看就是个很精的脸。这个人每一天恨别人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一年下来他这个脸会走形的，他就是一看这个脸就是很恨别人的脸。大家听得懂吗？也是很重要的。师父今天教你们学佛，我跑出来如果怪怪的脸，你们谁跟我学佛？很多人一看师父的照片，哎呦，这个人很好，我跟着他学。很多法师一看师父照片，晚上做梦做到师父来了，对不对啊？我现在不敢做啊，如果弄个脸跑出来卢台长来了，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的，我不做了，会做很怪的，听得懂吗？你形象你又不能让人家信服啊。你们要记住师父一句话，人的外表就叫庄严，庄严什么？庄严佛净土。你到庙里去就是庄严，你对别人合掌你就是庄严。所以庄严人得到别人的尊敬。我问你们，你们这么一合掌庄严，谁会跟你们吵架？谁会骂你？很简单的，对不对啊？和和而食，这还不懂吧？拿一个拳头叫打架，对不对啊？手掌叉开就给大家看我是清白的，没东西的。两个手一合，就是我没有办法打架的。大家听得懂吧？然后十指连心，说明你的心和平。这全有道理的。你看为什么武当山那种练拳的人，一个是拳头，一个手呢是这么遮住的，对不对啊？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就是我有权可以打你，但是我遮住，我把它盖住，我们是好朋友。但是他以武力为主的，对不对啊？ 如果你跟我好，我盖住我不打你；你跟我不好，拿掉就一拳就打过来。我们学佛人双手合十，就是心和合而为一，全有道理。佛教里面的东西太多太多，你比方说随便讲个中国字，要安全的安，对不对啊？你要在家里安全的话，你家里要有女人呢，安全的安是宝盖头下面个女字嘛，没有女人家里就不平安的，真的。所以叫阴阳调和。你看连韩国人把我们中国祖宗的东西阴阳齐他们都弄去了，所以现在国家在申请一种叫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好东西啊。你想想看，有阴就有阳，太阳是阳的，月亮是阴的，男人是阳的，女人是阴的，这个灯也是这样，这个红之光那是阳的，那个白之光日光灯那是阴的，所以家里也应该有白之光有红之光的。如果稍微有阴阳不调和，人就出事了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人就要懂得什么叫阴什么叫阳，阴的东西要藏起来。那比方说我问你们，钱是阴的阳的？
阴的
啊，都知道，所以钱要藏起来的呀。钱一入财了就被他抢掉了，被他骗掉了呀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师父跟你们讲的话你们要好好听，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很多时间跟你们讲，如果以后啊有时间，我就慢慢跟你们讲很多很多佛法和哲学和人间的道理，它里面都有道理的，阴阳调和，包括脸上都有阴阳啊。大家听不懂啊？眼睛属阴的，眉毛属阳的，你们懂吗？不懂。眉毛在外面的，所以女人为什么没有眉毛这个人就没权利啊？你看将军眉哪个眉毛不懂的，女人在家里没权利就一根还得剃光好了，哪有权利啊，对不对啊？眼睛这是属阴的，所以眼睛经常藏在里面 close eyes， 它是这个感觉的。牙齿属阴，嘴巴属阳，这个脸上都有阴阳八卦的，你们懂的。所以很多女人的嘴巴张得这么大，牙齿露出来，这个人就是很可怜的，以后人家说会看相的人说他晚年很惨，对不对啊？都要明白这些道理的。做人真的不容易啊，全方位的了解很多，全方位的了解自己的心，你才能了解别人的心，把自己的心经常 clean 干净，你才能把人家好的东西吸收进来。很多人满肚子都是自己的概念自己的理论，你说说看人家讲话他能听得进吗？对不对？吵架的时候为什么会吵架？因为老公一肚子理由，老婆一肚子理由，那两个人怎么不会吵架呢？你如果只要有一个人能够接受对方的理由，那就不吵架了，因为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你们为什么会吵架？你们就搞不清楚啊，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呀、啊、当你们搞清楚什么对错的时候，你们就不会这样。所以啊，几天跟大家感情也不错，师父也认识了很多新的佛友，希望大家度更多的人。这次呢，这个罗马虽然佛友不多，但是米兰也来了很多啊，而且呢师父再一次感恩大家啊，为这次师父来了也做了很多啊。那天晚上呢，师父有听到了 opera、啊、有听到了那个京剧，都唱得很好的。这个昆曲又唱得好，他们专门从中国赶过来的、嗯、女孩子唱得很好，对不对啊？那个京剧那个是从日本来的佛友啊，唱得很专业的，对不对啊？也有我们那个 Jenny 上去唱了一句阿青草，还好唱了一句，多唱几句我们饭全都吃不了、他以为我们都不懂的。我告诉你，骗人就是骗自己。师父讲给你们听的道理，一个人最聪明的人就是不讲假话，人家一定能接受他。真的，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能够活得非常自在，师父教你们好吗？一种人索性老实的不得了，人家不忍心去欺负他， 还有一种人，索性非常聪明，什么都懂，但是呢，他又非常的懂道理、谦虚。这两种人在社会上一定能成功。最多的人是哪一种呢？叫不上不下，又才又梗又塞牙。又才是什么？没本事，又梗还不卖账，又塞牙。你说他老实呢，他还经常去搞搞别人，塞牙缝，你听得懂吗？就这种人是最让人家看不起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学佛人尽量学老实，真的。还有要么就是索性什么道理都懂，心里明白。师父今天晚上教你们一句话，学佛人你们都是弟子，记住了，看进去不要吐出来，用你们的眼睛把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全部给我看进去，你们很明白道理。然后你们的嘴巴不要吐出来，看进去的一吐出来就出事，因为看进去不卖账不和睦，看进去心里不平衡，所有看到的一切都不舒服，你嘴巴里出来马上伤人。所以封住你们的嘴巴，眼睛可以看，但是不要从嘴巴里出来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学佛高僧大德，你再怎么跟他讲话讲道理，他最后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。阿弥陀佛，你说谁对谁错？那对不对啊？啊，有一个法师啊，很多义工夫妻两个在人家庙里做义工，那么吵架了，结果那个女的呢就跑到去跟法师说，法师啊，我的老公怎么怎么欺负我，他怎么怎么不好，怎么怎么讲了半天。那个法师说，你说的对。那么回去他就跟老公讲了，我跟法师讲了，法师说我对的，你错了，哒哒哒哒哒讲很多。结果老公一想啊，那我要去解释吧，他也跑到庙里去跟法师讲，法师啊，我老婆怎么怎么不好，他怎么样怎么样。结果法师说，你说的也对。他回去又跟他老婆继续去吵了，结果两个人说，我们一起去问法师到底谁对谁错。结果跑到那里两个人一起讲，讲到最后法师说了几个字，说你们两个说的都对，就是说在他的心里，在他的眼睛里没有什么对错的。不去讲别人，讲是非者就是是非人。师父教你们什么叫圣人，什么叫小人。天天想占人家便宜的叫小人，天天想付出的帮助别人叫圣人。所以希望你们多帮助别人。为什么有小乘佛法和大乘佛法？小乘佛法是自度，大乘佛法是度人，自度才能度人。所以小乘佛法是我们学佛的基础。而在末法时期，你想有大功德来消自己的业障，你必须要度人。所以很多人自己没度好就出去度人，很容易出偏差。在家里一边念经做功德，然后加强基本功再出去度人，那就快了。所以师父希望你们能够有佛心有佛情，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未来的佛，因为你都不能知道他们以后死掉之后，他们可能就是佛。所以善待所有的众生，永远要对所有的众生都要好，善待众生。所以很多人看人家看不起或者看不顺眼，这都是已经自己出偏差了。看不准别人啊，就是自己心出偏差了。所以一定要对别人好。我告诉你，对别人好的人不求回报，等到别人反馈回来对你好的时候，你会感到非常法喜充满。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对别人好的时候你早就忘记，等到别人对你好的时候，哎呀，我真幸运，他又对我好，他又对我好。我告诉你们，师父开始的时候度人的时候，你知道师父多累吗？跑到我们东方电台来，只要坐在那里排队， 一天三十几个四十几个师父全部帮他们看完，到了后来一个礼拜只要提早来都能看出他，当然现在是一年都排不上号。那么想一想，这个时候师父想过有今天吗？我没有想过有今天，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度人，我就知道用我的心，用我所有的力量去度人。师父最早的时候在电广播电台给人家看图腾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多累吗？你们都不知道的，一半个小时给我看三个到四个人，他只要一报他的生肖和他的年龄，师父呢讲给你们听，你们不要去学啊，就是我把对方的身体啊进入我的身体，进入我的身体之后呢，只要我哪个地方痛就是他的地方痛，准的不得了。你想想看，一天看三四个汗啊，真的不得了啊。后来我就求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你给我加持，让我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救人吧。好了，图腾出来了，大家听得懂吗？现在看起来快得不得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自己要用真心，菩萨要看到你真的在做，菩萨就会真的帮助你。如果你今天再念经了，你不管家里碰到什么问题，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你。如果你今天没有念经，你就跑到庙里去，菩萨啊保佑我啊，以为放一点功德肥，以为放一点水果，烧几支香，就菩萨就会帮你改变命运了。你们痴心妄想，菩萨不是贪官呐、啊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到那里求都是靠自己求来的，都是靠自己的心啊，否则你一辈子也化解不了你的冤结啊。为什么孩子跟爸爸妈妈一辈子有冤结啊？为什么夫妻两个吵一辈子离都离不掉啊？离掉的那就是冤结结束了，还完了差不多了，还有的还没有还完，继续在吵架，继续在啊，在一起在还在还约，相互还债的。所以希望你们懂这些道理，多念大悲咒能够增强能量，多念心经，我告诉你们心经的功德，心经可以化解人间任何事情，不管心脏不好，不管想不通，最好的方法念心经。然后呢，礼佛想求的灵的人必须要念，还有就是解结咒多念不要停，因为我们在人间冤结很多，就算你没有冤结，你可以这么念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化解我某某某的冤结，然后一天念个二十一遍，然后有冤结来了念四十九遍，然后呢还要念消灾吉祥神咒，知道自己年龄逢三六九了，每天念四十九遍消灾吉祥神咒，大家听得懂吗？还有如果想求事情灵一点，就多念准提神咒，除了我刚才说的几种经，再要加准提神咒。所以师父就是希望你们能够一念就灵，记住了，只要一念就灵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气脉，用身体上来讲，你的气脉都是打通的。一求就灵的人，说明你的心还是很干净。你们记住了，只要自己的心干净，你才能接到菩萨的气场。如果你的心不干净，你白求，再加一个字，恩，白求恩。听得懂吗？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懂道理，明白吗？做人一定要懂得，我们不能白活，我们不能白求，我们一定要感恩，我们一定要对得起父母亲，对得起自己的孩子，对得起自己所有的父老乡亲朋友们。师父今天来，我一定对得起你们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师父不知道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你们多少次，所以昨天晚上我一点他， 我说他的腰椎第三节弯的，他说是的。今天他碰见我了，是法国的共修主任，还在吗？
走了，
回
家
了
啊。
你们都知道的，
他
说看见观世音菩萨，看见师父来给他治病了，而且一治好，这里火辣辣的热。他说早上起来腰完全就好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心诚则灵啊，你们不能心不诚的。今天站在这里合掌，你们知道你们是谁吗？你们不是在拜师父，是拜你们自己呀，因为你们就是佛呀。你以为这个时候合掌是拜我啊？也不是拜菩萨，菩萨就是你们自己的，所以好好的拜。师父今天只不过作为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啊，用现在话讲就是传播者，跟你们一样，把这么好的法门传给你们，主要靠你们自修、自强、自立。一个人要懂事啊，活在世界上不能再稀里糊涂了。因为我很多人看见他真的无语啊，这么大年纪了、啊、还真的稀里糊涂过了现在。所以很多人到庙里去求菩萨连名字都不会报了。你拜佛你怎么可以不报名字呢？否则要名字干嘛？哪位菩萨没有名字啊？跑到那里菩萨啊，保佑保佑我，我儿子好，我什么什么好，拜磕完头就跑了。你至少要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或者我不管磕什么头，我今天某某某来给观世音菩萨，或到庙里来给菩萨请安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，全部都要名字的。你们打电话不报名字啊？人家连个公司接起来电话还要讲呢，什么都不懂的了。插香怎么插知道吗？什么都不知道，磕头怎么磕知道吗？所以心灵法门比较 easy， 我不对大家有很多的要求，因为一要求谁都做不到啊。你比方说就是规定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，马上就没有人来了。心灵法门最最随和，只要你有时间你就可以念经，只要你有思想愿意念经，你可以在家里念经，也可以到观音堂来念经。你只要有心，菩萨就会来。你上班没有时间，要领孩子，要做菜，观世音菩萨跟我讲过一句话，我到他们家里去。现在你们家家有佛台，不是已经把菩萨庙搬到家里了吗？这不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啊？如果你们每天要到庙里去，你们怎么去啊？末法时期天天谁没有时谁有时间呢？天天要管家里，管孩子，什么都要管。希望你们呐、啊，多存感心呐、啊，多感恩的人会多有慈悲心呐、啊。是谁让你们吃饭？是谁今天养了你们出来？是谁让你们懂得佛法？是哪个老师让我懂得做人？是什么人让我走上正道？所有的一切想一想，全部都要感恩呐、啊。感恩之心让你培植慈悲之心啊，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的修，真的，师父一讲就停不下来，但是呢，总是啊，希望你们能够越修越好，就是永远要往前进。如果一个人不能往前进，他就会后退。所以在佛法界里面讲一句话叫精进，就是正道。如果一个人不精进，实际上就叫退道。什么叫道？道就是一条道路。佛道是什么？就是佛的一条道路。所以叫什么叫啊？道场，道场就是我们佛道有一个庙啦，或者有一个精舍啦。你们大家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的时候，哪有庙啊？也就是一个房子，一个精舍，大家聚在一起学佛的呀，也是这么开始的呀，对不对啊？什么叫道？师父让你们现在在心中有一个佛道，你们心中这个佛道就像飞机的跑道一样，你们想让观世音菩萨经常到你们心里来，你们就要让这条跑道干净，不 菩萨才能到你们心中来，心中脏得不得了，这条跑道里面到处都是堆积物，菩萨怎么来啊？菩萨怎么到你们心中来啊？所以学佛人真的要好好的学，尤其在末法时期，一定要珍惜朋友，珍惜佛缘，珍惜任何的因缘。不管对谁，我尽自己的心，情愿人负我，我不负人。他可以欺骗我，我不能欺骗他，因为他欺负我，他会下地狱，而我欺负了他，我下地狱。所以一定要懂得末法时期好好的修，你们这一张旧船票一定要登上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法船，听得懂吧？所以跟大家分享那也是一种功德，你们知道在法会上上去跟人家分享功德多大，你只要让别人感觉心有动了，你就有功德。所以去跟人家度人的时候，大家明白吗？这本身就是一种功德。所以这两天跟大家在一起，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不要动了毛病了。我跟你说，就像人生活一样的，本来蛮好蛮安静的，他非要去左调节右调节，调节不了，师父想着你们，所以今天一定要叫他们把椅子放好。什么道理啊？看见你们要么站着，要么坐在地板上，所以师父脑子里只有你们的事情，没有我自己的事。所以我虽然没有叫你们给我安排这个椅子，你看人家都想了，这个就是永远为别人，我为人，人人人为我。你只要经常想别人，帮助别人，你一定会得到人家的帮助。这次到欧洲来，实际上师父还是很发喜的，很开心。第一看到你们这么多的弟子啊，佛友啊，好好的努力学佛念经。第二呢，又看见这么多新的人继续在努力，师父特别开心。今天呢，那么他们在电视台在采访我的时候呢，我也讲了，佛法它是一个非常高的哲学。它可以解脱现在人生的磨难，又可以让人间呢充满法喜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你们记住是这句话，如果你们现在还很苦，那么你们就不要再去想现在有没有业障。如果你们现在还很苦，你们一定身上有业障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如果你现在很顺利的，不大苦了，那你的业障就少了。如果你现在还很苦，你一定有很深的业障。所以很多人不要去说我有没有业障。如果你今天还想不通、想不开，家里还有很多矛盾，那就是业障现前。师父说的都是真话。那么等到一个人所说的好不好，你们用什么方法呢？最好的方法就是自身啊，心平静了，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我不去想了，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我不贪了。你们可以试试看，看到别人中了个六合彩，看见别人有一个什么好事情，你马上想一想，我现在贪不贪，听得懂吗？如果你当时觉得没有什么感觉，那你成功了。没感觉，对谁都没感觉。不是说没有冷血多那种没感觉，就是说我没有贪心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今天出去买东西，如果有一个人跑过来跟你们讲，哎呦，我买到个名牌包， 人家说假的，但是我一看是真的。但是他用假的这种像假的一样的这个钱卖给了我了。哎呦，你看多好看！如果你心中觉得，哎呀，心一样，用少的钱买了一个真的包了，很开心，你成功了。如果你当时说没让我买到，你就贪心了，看见吧？人家告诉你说，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我老婆很好啊。你在想，我老婆怎么没那么好啊？你又出事了。哎呀，我老公好得不得了，对我怎么样怎么样好。我的老公怎么这么糟糕啊？那你又出事。她在讲她老公好的时候，她老公真好吗？不可能的呀。我讲给你们听，末法时期是什么关系你们知道吗？我现在讲给你们听啊，你们坐着我都能分析给你们听点事情。比方说三代吧，最早的一代，你们两个人呢有善缘，对不对啊？夫妻了，好，那么在前面这一代呢，你们两个人结婚了。我问你们结婚本来开心吗？大家结婚很开心的。那么在生活在一起开始矛盾摩擦来了吧，生了孩子之后都来了吧，好，吵啊闹啊，一半好一半不好。那么第一代就你们这个冤结就结下了。那么到第二辈子，那么就是上辈子了。上辈子呢，因为你们已经有1/3的摩擦，70%呢，就是30%的摩擦不开心，有70%开心，对不对啊？最早的时候最好。那么你上一辈子呢，两个人又结婚了，有30%的时候，你们就不断的吵架了，开始，听得懂吗？然后呢，再加上新的30%-40%，那么你们已经70%-80%。善缘只有20%-30%，但是恶缘呢，两个人结婚之后呢，已经有70%左右。那么到了这辈子了，两个人一结婚就开始吵架。所以现在年轻人为什么很多人还没结婚就开始吵架，很多人结个婚像仇人一样，没结婚之前小青年几个谈恋爱搞得好的，看到了吧，来了吧。这就是上辈子的冤结到了上辈子的冤结到了上辈子，到上辈子的冤结到了这辈子之后，就是人家说恶性循环。所以这辈子夫妻很难做。所以末法时期，你想让对方好，对方想让你好，真的很难。你们知道刘晓庆讲过一句话，这个女人呢，她讲了一句话，虽然大家听了不顺耳，但是她有一定的道理。他说现在社会上结婚了以后是没有的，实际上他只悟出一点道理，因为人的恶缘相加几乎没有办法再共同生活。你们想一想，有几对夫妻能够好到底？你们想一想现在的离婚率多高，在上海49%，那是4年前的概率，在北京离婚率是51%，也就是两对夫妻就有一对夫妻离婚，而且还有一对夫妻不离婚的是因为孩子硬撑在那里。你想想看，这什么婚姻？现在大家知道了，讲给你们听的道理，就是让你们明白。我们现在所处的末法时期，那是多么的艰难和危险。想一想，现在有几个人在动好脑筋？想一想，现在有几个人是为别人想？如果没有目的，他就不会去帮助别人；如果没有目的，就不会去对别人好。所有的人全部都有目的。大家听得懂吗？现在的恶缘可以让夫妻一争吵就要砸东西，现在的恶缘可以让人跟人一见面 就恶言相加，然后真的什么行为都做得出来，恨心太重，这就是末法时期。所以呀、啊，在这种时期要修行呢、啊，那么更难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讲，在最早的时候叫正法时期。正法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这个年代，后来延续了500年，这个叫正法时期。正法时期呢，就是说菩萨很多很多，佛到人间。那个时候呢，你只要稍微发点心，像你们稍微发点心啊，走的时候都能上天，这叫正法时期。因为人心很善良，没有恶心。那么500年之后，到了相法时期。相法时期呢，就是相正法，又不是正法，就是人的心啊，好像很好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很假的，不是正对人家好，叫相法时期。这个时候呢，人的心啊，就为自己。然后呢，不想别人，天天考虑自己，那么这叫相法时期。那么到了现在叫末法时期，人心连相正法时期的一点良心都没有，所以吵起架来说，你的良心被狗吃掉了。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现在是末法时期，只有坏心，没有几个人有好。那么成住坏空，前一阵子一直在说 The end of all， 就是这个世界有末日吗？肯定要有的。什么时候呢？不知道。很多人问师父，师父你知道的，你告诉我。首先第一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知道。第二，告诉你们，知道了我也不会告诉你。为什么？给人要留一个希望，明白了吗？就像一个人一样，我考考你们，如果妈妈生癌症了，你是告诉她好呢，还是不告诉她好？不能告诉她，告诉她死得快。很多人不能讲的，大家听得懂吗？跑过去，妈妈，你生癌症了，你很危险。医生说你不行了，他很快就要走掉。你告诉他妈妈，你胃痛，医生说没有关系的，啊，医生说你不是癌症，就骗。听得懂吗？这个不叫骗，这叫正能量，不想让妈妈死，意念很。妈妈不知道自己生癌症，很开心地活着，她的免疫力不会下降，她的抵抗力不会下降，医生给她配合治疗，加上她自己念经，很快病就好了。同样的病，两个人不同的被医生看了之后，两个人不同的结果，两个都是生肝癌的，一个医生跑过去告诉他，我告诉你，你生肝癌了，你要坚强一点。虽然你还能活几个月，但是说不定哪天就死了。我们现在跟你好好的配合，你不要怕死。人总是要死的。肝癌这个东西，啊，我们医生能不让你痛死，那就很好了。这个人很快就吓死。还有一个医生跟他讲，你现在可能怀疑是肝癌，那么查出来如果是肝癌，你不要怕，因为癌症就像温度一样，热度一样。你们给夏老师做呀，给夏老师的意思是那个
会
做的当中那大家记住啊，师父跟你们讲下去。那么你呢，要知道癌症的像 温度一样，今天会有，明天会没有，因为癌细胞会扩散，也会把它转变。因为每个人身上实际上都有癌细胞，就像一个人都有温度一样，你不要让它超过指标，它就不是成为病。我们每个人只要37度以下就没有发烧，对不对啊？你让它超过了，你就是生病，对不对啊？好，那我同样告诉你们，如果癌细胞你控制得好，你这个人就是正常的，没生癌症。你如果癌细胞控制得不好，就是生癌症。所以医生跟他讲没有关系，你好好的想通想明白，开开心心。生癌症好的人太多太多了，你就算生了你也会好的。再说你相信佛的，你好好念经，配合医生治疗，这种事情很快就会好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同样两个医生讲的两种话，一种可以让你活，一种就叫你死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？很多人在社会当中已经很痛苦了，他还要痛苦，为什么？他不停地想啊。科学家做过实验，一个人在脑子里把自己受过的痛苦，他的忘记率啊只有20%，而享受过的福报、开心过的事情，忘记率是80%。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只要回忆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痛苦的，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。所以很多人越想越难过，越想越伤心。大家听得懂吗？越想越开心就是短暂的时间。我跟你们讲，《心经》里面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心经就是智慧，有智慧的人会越念越好，没有智慧的人越念越不好。听得懂吗？道理很简单，心放得下来的人他心很安定，心放不下来的人他心永远是烦躁不安。所以修心要得平安啊，要让一切所有的挂碍全部化解。挂碍就是挂在你心中阻碍你的前程。今天我放不下就叫挂碍，我放不下家里一个人，你就是有挂碍。今天我跟你们讲，人跟人都有感应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师父？因为师父很喜欢你。一个妈妈如果今天很喜欢他的孩子，这孩子今天要出去玩了，跟妈妈说妈妈再见啊，他只要在路上他一想，我妈妈现在在想我，我妈妈现在在做菜，孩子有感应的，你想他他会有感应的，这就叫感应。所以一个人好的坏的跟天上的菩萨就会有感应。你为什么有些人求的灵，为什么有些人求的不灵？求的灵的人，因为他心干净，菩萨的心也是干净，因为他慈悲，菩萨的心是慈悲，只要这个气场一接上，好了，菩萨就听到你讲话了，你就能够求了，一求就灵。很多人求了半天，心里还在想这个那个，菩萨听不见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有一个我们电台的女的节目主持人，叫，就不讲她名字了吧，刚想讲出来，她跟她老公闹离婚，她恨她老公恨得来咬牙切齿，她跑过来求台长啊，你慈悲慈悲我好不好啊？我说怎么慈悲啊？你能不能给我老公下个杠头？他太坏了。我跟他说， 现在不是他太坏了，是你太坏了。大家听得懂吗？真的事情啊，都是真的，怎么可以给人家下杠头？再说师父是菩萨，我怎么能跟别人下杠头？所以你们记住我句话，你再怎么样对师父不好，师父也不会害你们。你哪怕再坏，我还是对你们再很好。大家听得懂吗？但是有人会惩罚你们，谁呀？你们比我清楚。所以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，只要你心不正，护法神就来了。护法神是谁呀？斗战胜佛呀，啊，韦陀菩萨呀，全部啊，四大金刚，全部都是护法神，可厉害了。快快乐乐，当你接受了他了，你就伤心了。所以别人讲你的时候，你不要去接受他。教你们一个方法好吗？我不是教你们皮厚吗？人家骂你，我就这样，这叫皮厚。怎么样知道吗？人家骂你恶气来的时候啊，你呢想一个字，空，空空空空空，我的身体是空的。他那个气场骂你的时候过来的时候啊，穿过你的身体，怎么样？你就没接受了这个恶气。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就是他骂你一句话，你把他堵住了，进入你的心中，听到了，看到了，气出毛病，你已经接受了他的恶气了。听得懂了吧？空空空很厉害的。我过去讲了空空空，很多人记住，很多人忘记。这次有一个弟子啊，拜师啊，他不是，他还不是弟子，他但是听过师父开法会讲过这个东西。他那天啊，师父把他拖上去的时候啊，做弟子啊，他就想空空空啊。你以为他傻啊？他真的上去了，空了，他到天上看见菩萨，看见云彩了，看到天上所有的东西，听得懂吗？我不是跟你们以为这个人傻傻的空空空，好了，徒弟都不是的，这是你们的想法。他人干净了，我把他一拖，他上天。所以老公骂你的时候啊，空空空空空，真的，空空什么了？空了就没有了，空没有，讲得好听一点叫空呀，讲得不好听的，你把它当成什么？空气呀，听得懂吧？空气过来了，一阵风吹过就没了呀，对不对呀？现在明白了吗？学佛靠的智慧的，人间都没有智慧，你哪有这个智慧做菩萨呀？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你们如果都是中学生，你们中学生做功课，你们都会做不出来的，因为你们本身就是中学生的水平，你怎么能做得出中学生全部解答出来这些功课的？你必须大学生来做中学生的功课，很快就做完，对不对啊？现在你们在人道，人间是人道，你们人道就解决不了人的烦恼。那么师父呢，我已经比你们高了，所以我把人间全部的事情都能解决掉了，这就是境界不同呀。现在明白了吗？还有头发不能太长，女人头发太长，不是，这个是人间的讲，说啊、哦，女人头发长见识短，并不是这样的，头发长烦恼多呀。你去看过去人家说，看这个人劳碌命不劳碌命，过去啊头发很长的。 我问你啊，为什么和尚尼姑要剃掉啊？把烦恼去掉呀、啊？但是他们一下子去掉了也太干净，所以你们留一点，短一点。其实女人剃短发很精神的，你去看一看，因为很多人叫师父看图腾，这个头发披在这里这么长。你知道吧，师父看见他怕的，因为我经常下去帮你们看图腾的时候，看到下面的这些全部跟这些人一样的。你们西方有没有叫万圣节的？你们去看看他们脸上画的全部是师父地下看到的脸一模一样啊。现在知道什么叫万圣了吗？把他们那些鬼啊都称为圣，实际上是尊称了。万圣节就是一万个鬼都上来了，再加上人不像人的那些人啊，这女孩子把脸上画的那种戴的面具啊，全部都是地下的。所以你让孩子万圣节出去晚上出去玩，疯狂的脚发神经，我告诉你很快就鬼上来。很多我们澳大利亚万圣节出来之后，很多孩子上课都不能上。
是的，是的。
有没有感觉啊？
对啊，我的女儿是去年就是和她幼儿园小朋友出去，真的回来就半夜就哭。
狂哭。
她每次做梦都是笑，但是那一次出去过一次就吓死。
看见了吗？
真是的。
师父哪句话讲错啊？所以你们大家要懂啊。师父讲的话真的是你们要字字都能记住，明白了吗？好好的，我已经把它整理成书了给你们看，你们是师父的弟子，必须每天要看一篇，你们哪怕睡着了，它里面都有能量。有一个人在地铁摔了一跤，差点翻下去，哎，抓住一个背包带，就是他自己的书，里面正好有两本师父的白话佛，他说那个书冒金光。我告诉你们，书里面都有能量的，不好的书也有能量的，好的书也有能量的。我不跟你们开玩笑，一本邪恶的书你看一看，你很快就变成邪恶。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？一本黄色小说，你看完之后你会变黄色的。一本好的书看完之后让你精神无比振奋，很多女孩子本来很好的，就是看了一个黄色的片子开始乱来，害死自己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不要乱看。所以孔老夫子讲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啊。不是好的东西不能看的，不是好的话不要去听啊，听了会烦恼的，看了会上当的。这么好的白话佛法，好好的帮着师父好好的看看，守住你们的心啊，你们不会变神经病啊。太多的人变神经病了，就是因为不能守住自己的心啊。大家听得懂吧？今天看你们坐着，所以我还能多讲两句。平时我看你们站着，心里啊就不是滋味。所以这个放板凳都是师父讲的呀。
去狗车站的时候去过那年摔了一跤，所以说我骨头这里很痛，
看见了吗？那刚刚
那本书在那个我的行李箱里面，
看见吗？这本师父的书《白话佛法》在他的行李箱，他在火车站摔一跤，骨头一直摔得很痛，
这里很痛，
看见了吗？所以师父告诉你说，为什么说你骨头会出事？你看，还有人到现在还要说师父说开法会，还有人做托的。你说师父真的冤枉吧？你看师父这个能量神通这么厉害，还有人说话，那你就让他去说吧。这个老妈妈，我刚刚讲他不好，你看他现在反馈回来信息， 就像刚才那个女士一样，这怎么可能我跟她讲好呢？你们想一想，你们都是见证人呐、啊，傻得不得了啊！人呐、啊，靠这个缘分呐、啊，相信就有缘，不相信就没有缘。今天相信菩萨了，我能得到菩萨的加持；不相信就得不到加持。今天相信这个朋友能帮我的，这个朋友真的帮得到你。如果我连这个朋友我去托他办事，我相信都不相信他，能，他能帮你办事吗？所以啊，好好修啊！我说你的骨头不好，因为你上次要不是师父两本书，你会摔得更厉害。但是摔了一下，实际上就是种下了一个不好的因。凡是你们记住了，一个病啊，生得很长，一直不好，实际上就是业障病。大家听得懂吗？这是我给你们欧洲同学讲的话，你们非常幸运啊，人家听不到，还很多欧洲的同学已经吹出去了，在微博上说了，卢台长，我们欧洲同学真幸运，卢台长一年来我们这里两次，就是破的货，我什么时候讲过？说不定你们
今年三次
了。
半年
也没上演了，半年也没上演了。你看看，麻烦了，我以后不能常来了。有人有意见？
没有，没有，太高
兴了。所以啊，讲给你们听高级的东西，看看你们也开心。你们都不知道的，那个赵什么文的，德国公修组赵文、赵凯文和前面那个两个人啊，你们看他们虽然长得不像，实际上他们两个人很像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两个很像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知道他们两个前世是谁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是舅舅，一个是舅妈。所以他们德国人、德国同学都笑死了，因为我这么一讲啊，他们完全有感应，一个性格很硬，一个性格很软，讲都不用讲。我告诉你，而且两个人还分不开，相互帮助。所以有时候我不能多讲了，多讲，我过去傻傻的。有一个人问我，卢台长啊，夫妻啊，问我卢台长，我们两个人夫妻前世什么人啊？我那个时候看到我就讲，我傻傻的，哦，你们两个兄弟啊。他老婆说，怪不得的，我跟他像兄弟一样的，随便的不得了，吵吵一会儿好了，好了，过一个礼拜跑过来说，卢台长麻烦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两个人都不敢睡觉。他说我不敢抱他，他也不敢抱我，怪怪的，兄弟现在，所以我不敢把你们的过去讲出来，讲的太多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怪怪的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妈妈跟儿子很多都是前世的夫妻，你想想看，妈妈把儿子一生出来，儿子第一个恋人。儿子第一个恋人就是妈妈，对不对啊？天天抱在妈妈怀里吃奶，对不对啊？我说的都是真话了。然后妈妈就是不舍得孩子啊，儿子啊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儿子长大了要有个女朋友了，妈妈就恨他，因为你这个人把我儿子从我身边夺走了，实际上从前世来讲，你夺了我的老公啊。所以婆婆哪一个跟媳妇好的，是情敌啊，对不对啊？是哦，没 没有生孩子之前跟老公好得不得了，好了，孩子一生出来马上就把老公甩了。真的，很多妈妈孩子一生出来马上许愿发誓，我这辈子要将所有的爱全部给我的孩子。老公在边上听了酸溜溜的，不知道想说什么话。现在知道了吧，都是缘分转来转去。我可以看到你们坐在这里很多前世都是亲戚，很多啊，有的是恶缘，上辈子吵架的，所以共修组就分两个了。有的是善缘，那就是死跟着你啊。有的是不善不恶，那就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。所以师父是笑看人生啊。我看到你们真的很傻，济公活佛有一次路过农村一个家里，正好一对新婚夫妻在吃饭，家里呢啊正好，济公活佛一看哗哗哗大笑，结果人家就问，哎，你这个风声啊你笑什么？济公活佛就说了，当时这首诗我背不出来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外婆和外孙正举办着婚礼，锅里煮着他们的母亲，鸡了就是变鸡了，啊，父亲在他隔壁的游泳池里躺着，就是鸭，所以人搞来搞去就是这点圈子了，所以人跟人争斗了，因为你有缘分才会斗，有缘分才会好，所以你其实斗的就是你的前世的亲戚了。斗的就是你，说不定是你前世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都说不定了。现在知道了吗？所以呀，真的，你们现在还不知道孩子生出来为什么有很多，这个人刚刚要死的时候，这个外婆要死的时候，这个孕妇啊媳妇还没生，这个外婆刚刚一死，媳妇肚子痛得不得了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外婆的魂进入了孩子的身体，叫转世轮回。而且呢，怪得不得了，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啊，性格喜欢吃的东西慢慢的跟外婆一模一样，所以呀，很多孩子生出来下一辈是欠他的，欠外婆的，就会把这孩子抱在手中啊，不停地叫我的小祖宗，我的小祖宗。现在知道了吧，弄来弄去自己的亲人，搞来搞去也是你们的亲人，为什么要搞啊？不要搞了，所以要 peace 了，听得懂吗？要好好做，要懂得。你们在澳大利亚不是吃那个起披萨吗？对不对啊？这个披萨你把它当中切断了，你把它拉开，它还连着呢，打断骨头连着筋啊，都是前世的兄弟姐妹，你们看不出来，你们才争啊吵啊，你们争的不应该争吵的呀。今天照着凯文，要不是师父帮他点穿了，对不对啊？他还不知道他的就坐在他边上。所以人间呐、啊，实际上我们讲一句话，人间都是缘呐、啊。今天能相聚就是缘呐、啊。那你们德国共修组在这里，你们可以验证了，他们两个人像不像舅舅舅？他就喜欢管事情，但是管的事情呢，一个管了那个叫他不要管，这个管了那个叫他不要管。
他们俩是活动都要在一起，
不
是
什么？
他们两个还是轮着讲话，
是吧？
一个讲完，一个等着，那个
甲烷法和那个
你看吗？
天衣无缝。
你看了吧？舅妈舅舅配合的多好。师父现在讲了，因为这种讲没有关系的，我这种讲给他听，他们两个会更恩爱的。真的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大家要记住了，所以菩萨为什么叫我们珍惜姻缘，今天凡是能来的跟师父见面的都是缘分。你想想看，师父有的时候看到很多人跟我前世的缘，我吓得不敢讲啊。我们东方电台你们都知道，师父做过两世皇帝，叫跟你们弟子讲讲，这种东西最好不要对外讲。东方台有很多人自己做梦自己做到过去，他们都是皇宫里的奶妈都有，吓死人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呀、啊，往事不堪回首。你们很多人都做到跟师父的缘分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末法时期登上这艘法船的，跟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上船的，基本上是两种人，一种是不知道多少是观世音菩萨结下的善缘，就是说你上辈子在上辈子只要你拜过佛拜过观音的，在家里供过的，哎，你就能找到心灵法门。还有一种呢，就跟那个卢台长前世缘分很深，这些一般的在今生呢都是什么共修者的比较重要的人物。所以这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打死他他也不会离开师父，现在明白了吗？这是前世缘分。你鼓掌鼓掌，我就想混进来。所以大家记住了，人真的是有感情的，而且这种都是长情，就是很长的感情。我告诉你们呐、啊，有一对夫妻呀、啊，跟我讲，卢台长，那个男的说，卢台长，你知道我多痛苦吗？我的老婆对我很不好，很不好，但是我必须对她好，因为我现在身体很差，我的晚年我很可怜。我知道她曾经吵架的时候跟我讲，你要是敢对我不好的话，等你趴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，我会跑过来给你送饭，然后到你面前把饭往你脸上一倒，你要喝茶我会帮你茶倒好，到你床边上把茶往你脸上一浇。他说他经常这么吓我，我现在身体越来越差，我又怕晚年没人照顾我，我又觉得活着不能得罪他，卢台长我很痛苦。台长告诉他，你赶快念经修心，找到共修小组，这么多的佛友都是你的亲人，他们都会照顾你的。结果他进入了共修组之后，大家都帮他，有的给他弄药啊，有的照顾他呀，很多人打电话关心他呀。他老婆念经之后呢也好很多了，结果他还反过来牛得不得了，他的老婆说，我现在不会怕你了，因为我现在有我们的佛友会照顾我一辈子的，大家都是我的亲人，不一定就是你是一个人是我的亲人，你不照顾我没有关系，所有的人都会照顾我。这就是走出了小家进入了大家，走出了小爱进入了大爱。大家都喜欢跟师父聊聊坐坐，实际上师父坐的聊聊不知道多开心的。我就是喜欢跟你们把你们当孩子一样聊聊。很多女人我跟她说你要改毛病，卢台长我改不了，我一辈子了，我从小就这样的，从小这样就要改，不改也得改，有什么好说的？所 所以呀、啊，一个人的习惯你们知道是怎么形成的吗？一个人的坏习惯你们知道是怎么形成的吗？就是当一个人连续不断的去做某一件事情，而且他觉得这件事情不断的在做当中，他认为是对的，等到他做到一定的时候，他就形成了一个坏习惯。一个人抽烟，没人说他不好，他天天抽，人家说碰到医生了，你不要抽了，你的肺会不好。很好，抽了20年了，肺也没坏啊。问题就是在21年，你的肺得肺癌了，因为是你的积累造成了你这一年生病的。很多女人脾气倔得不得了，坏啊，那因为你是已经20几年了，一直坏，那你终有一天会爆发的。很多男人很老实的，一直听你的。上海人最多，上海人家说男人呢很听老婆的，上海女人很凶，不停地讲啊讲啊讲啊讲，讲到有一天上海男人奋起反抗，我告诉你就走了，听得懂吗？为什么？实际上为什么上海男人会走掉的呢？因为他欠他的老婆的这个结呀、啊，还完了。所以对一个孩子不停地讲啊讲啊，欺负他骂他弄弄弄，他怎么样怎么样，很多女儿很孝顺的，还要欺负欺负，欺负到一定的时候，这女儿跟你 goodbye 了。为什么？还完了。所以有的时候不要过分呐、啊，有知道有这些宝贝也要慢慢的还呐、啊。大家听得懂了吗？所以希望你们做人做事千万不要过分啊，过分那就会伤别人也会伤自己呀、啊、大家听得懂了吗？希望你们要好好学，好好修啊。所以啊，有些人长得很像，但是呢看上去不像，实际上他不是外貌像，是神似，不是形式。赵凯文和前面那个叫什么名字，王一军，两个人他是神似不是形式，他两个人的面部啊还是有区别的，但是他的精神上，他的里面的内涵，你们待会看越看越像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怎么这样呢？中国公修组就这么修的，站起来赶紧挂挂牌子好吗？批斗好吗？人家叫相辅相成啊，啊，取长补短，听得懂吧？所以师父把宇宙的真理告诉你们了，你们明白了以后就不会做傻事了。很多人跟夫妻吵了一辈子，说我怎么倒霉啊，为什么他欺负我，师父跟你们讲，因为你前世欠他的，他一明白他就不恨了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就是因为不明白才恨老公嘛。你明白道理，知道还他的债，你就不会恨他，听得懂吗？现在拜佛多好啊，修心多好啊！你们看看，你们坐在这里笑嘻嘻的，无病无痛，想一想有多少人住在医院里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想一想有多少，我到了意大利罗马最大的感受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我计算了一下，平均5分钟不到你就会听到一辆救护车的声音，而且这种声音怪怪的，人家就尖叫就算了，他们呜哇呜哇。今天人家在采访我的时候，人家今天采访我的时候不但呜哇了，天上来了一个直升飞机啊，就在我们上面不走啊。那个人拿个话筒在问 Master Lu,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something? 上面呱呱呱呱呱呱，外面呜哇呜哇。 结果实在没办法采访了，再跑到里面去采访。我说的都是真话呀，你知道呜啊呜啊一下就是有一个人躺住了，听得懂吗？你们今天没有呜啊呀，所以你们还开心吗？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呜啊。哪一天睡觉睡得醒过来，没有醒过来，一醒醒过来的时候，你们哎呀在哪里呀、啊、哇这么漂亮啊，在天上啊，马上的心情不会难过的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们去旅游，那小春阳你带他们去旅游，你到了这个环境，你一到山上一看大海，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想家里人，环境美的，听得懂吗？菩萨说你们走掉的时候一下子醒过来，人最怕的醒不过来是什么你们知道吧？举个简单例子啊，所以我师父真的跟你们有缘，跟你们讲的这么深，平时开大法会哪有这么深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们睡觉对不对啊？做噩梦了，在梦里有醒过来，醒过来，醒过来了，哎呦心跳啊，出汗啊，有的还会哭，对不对啊？像不像真的？味道都闻得到的，这就是以后的人间生活。如果你修得不好，你死掉之后就是这个噩梦，被鬼杀呀、追呀、哭啊、难过，那个时候我要醒过来，醒过来，醒不过来了，因为你没有肉身了。这个时候呢痛苦得不得了，而且呢马上知道哎呀我死了，哎呀这一下下去更快，听得懂了吗？我要你们修是修什么你们知道吗？天天做好梦，就是哪一天睡着了醒过来，就做好梦的时候不愿意醒的，醒过来还想再到梦里去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就是要修这个梦啊，等到你们醒过来了一看，哎呀我怎么在天上啊，一看师父在啊，所以你们多看看师父，因为我肯定在上面，所以你们多看看师父，以后在天上一看见师父亲人了，你不会想那些旧人了，明白了吗？在天上我告诉你那些风景那些人，哇那个感觉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一个人一旅游的时候把什么都忘了，一开心的时候把家里什么不好事情都忘，就是到了天上之后你会把那些不好的事情都忘。我再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们从农村出来到城里来的时候，开始的时候难过吗？你们开始的时候难过的，人家送你走的时候，对不起啊，因为我从小的小朋友跟我很要好，抱头痛哭啊，哎呀我要到城里去读书了。我告诉你到了城里有几个在想到乡下的孩子，听得懂吗？所以有句话叫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等到你到了天上你完全明白，哦我在人间都是还债的，他是我谁我是他的谁，哦也还完了咱们结束了，听得懂了吗？这个时候在天上你就永远不会下来，这就是这个梦也不会醒了。师父要你们修这个梦呀，不要修了做一个好梦又不醒过来又吃苦，听得懂了吗？永远不吃苦，而且死的时候不能有太多的疼痛，因为太多的疼痛的话你这个人很难上去。我讲话大家听得懂了吧？那么怎么样让自己身体不疼痛呢？就不断的念心经大悲咒，这两个经文互补的啦。如果赵先生念心经，王先生念大悲咒，他们就互补了，听得懂吗？一个人靠的都是互补啊，谁都没有完人。今天只要是人他就不完整的，因为这个地球是不完整的，所以你想在不完整的世界当中找出完美，那你叫做梦啊！哪有完美的？老公会完美吗？老婆会完美吗？你的儿子会完美吗？就算偶尔的有一点完美，那也是 temporary， 暂时的，听得懂吗？这两天英文用的太多了，把我自己挤出来了。跟大家像家里人一样聊聊。大家都是学佛人，希望大家一定要努力，要记住我们最好一世修成，因为当我们在投胎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了。所以现在的核武器能够让这个地球摧毁30次，如果我们再投胎，我们不知道生活在什么年代了。如果你们当时生出来是在2次大战的时候，你们等待的就是一个死亡。所以不能再懈怠，要好好的修，珍惜因缘，今生能够得此佛法，也是不知道哪是跟观世音菩萨结的善缘。刚才你们都听见了道塔瓦讲的，观世音菩萨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光亮，非常非常的大，他讲的是真的。因为你们的师父可以经常看见，所以你们一定要相信，一个人做点善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善事。一个人修修心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修心。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修心，一定要认真的修心，因为这个都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我跟你们讲过多少次了，严师出高徒，对弟子一定要严格，否则就是害人。所以要真修，不要到人间来游戏，因为在人间游戏的话，你很快就失去了人生。所以一个人不要看到现在所有的有色世界，以为都是真的。就像我们今天晚上大家刚刚这么高兴，一个小时之后这里就没有人了。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，30年后、50年后你们在哪里？你们要好好的想一想，一切都没了。所以到底到哪里去，那是最重要的。师父不管怎么样也是很心疼你们，但是更珍惜你们的因缘。所以千万千万不能学偏差，千万千万不能不精进。一个人如果不精进的话，很快的就会全部的遗失。所以今生能够闻佛法，那已经不知道多少年的多少代的缘分。所以在末法时期一定要精进修行，才能永远不会退转。所以你们如果今天还在为了某一些利益修行，为了某一些目的在修行，你们是修不好的。一定要放下所有的万缘，就像我们做人一样，要想得开，一定要放下。如果到今天 你还觉得你所有拥有的一切会永远拥有，那你就叫愚痴。因为我们拥有的一切全部都是空的，都是假的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。我们没有出生之前，我们没有看见这个世界它存在吗？因为对一个婴儿还没出生之前，它是不存在的。当我们走的时候，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所有的一切又是不存在的。所以当我们走的时候，父母亲没有了，我们的孩子没有了，我们的房子没有了，我们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没有了。这就叫现实。所以一个人要看清现实，才不会争抢夺。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最后不是属于你的，所以你才放得下。如果你今天还觉得这个世界是你的，那你就执着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放不下，所以你最后就会承受痛苦。人间的财产拥有的越多，死的时候越痛苦。人间的亲人越多，死的时候越放不下，这是现实。所以希望你们要真修，一定要真学，一定要放下自己，千万要抓紧时间，千万不能再耽误自己了。我们已经害了自己很多了，我们已经把自己害得婚姻上失败，孩子上没有教育好，身体又被自己所害。所以真正害我们的是我们自己，我们不能再害自己了。所有的人必须脑子要清醒，学佛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学佛是为了改变暂时的人生，获取永久的生命，那就是慧命。今天大家在这里很开心，但是很快的，每个人就会想自己的事情。开心的人会继续开心，伤心的人会继续伤心。学佛的人希望你们能够放弃伤心，因为我们拥有美好的明天。如果一个人经常把过去记在心中，他就永远不会解脱自己。所以真正想得通、想得明白的人就是开悟了，就是放下了。台长希望你们吃过的苦不要再把它捡起来继续让自己吃苦，烦恼过的事情不要让它留在脑子里继续折磨自己，恨过别人千万不要再去恨别人了，因为恨别人会伤害自己。所以把这一切全部的忘记，全部的解脱，那你就存在于一个纯洁的世界当中。因为你的心中没有恨，你的心中只有爱，那么你会活得很自在。学佛就是要把别人的缺点忘记，学佛就是要原谅别人。台长经常跟大家讲，给自己留个空间，那就是要给别人留一条路。所以能够经常给别人留一条路的人，他就能
自己走出低谷。你们好好的把台长的这些话记在心中，你们一定不会有烦恼，你们一定会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。台长非常的高兴看到来了这么多的孩子，来自欧洲这么多的孩子，师父非常非常的高兴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怎么会吃苦的？因为我们小时候为什么无忧无虑不吃苦？小时候我们有爸爸妈妈管着，有老师管着，所以我们无忧无虑，不会走错路。而我们毕业之后到了生活上，我们没有人管了，我们自以为是，我们很多人吃了苦还不知道是吃苦，这就是业报。所以现在很多人自己吃苦还不能讲给爸爸妈妈听，很多人自己吃苦了，爸爸妈妈跟着他一起流泪，也没有办法帮他解决。今天有这么一个师父来帮你们解决，教导你们怎么样好好做人，好好的把人做好，好好的怎么样解脱自己。所以希望你们要珍惜，希望你们要懂得爱惜你们这个师父。这个师父要经常责怪你们，要骂你们，要帮你们去除身上的业障，你们以后才不会走错路，才不会让自己的爸爸妈妈流泪，才不会自己在婚姻上、工作上和你们自己的前途和身体上再对不起自己。师父告诉你们一句话，所有的人间的一切全部都是你们自己做出来的。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叫万事唯心造，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你想象出来的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本来没有的。所以越想越想不通，越想会越难过，越想会越痛苦。所以想摆脱痛苦的话，那就马上开始念经修行，这样才能积德生命，那就是永存的生命。台长希望你们一定要开悟，把学佛当成一件正事来做，把学佛当成一件人生的最大的事情。因为这件事情做不好的话，人的一辈子就完了。把所有的事情都知道是最小的，因为人间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死亡，所以把死亡修好了，我们不会死。因为我们身体好了，我们的精神愉快了，我们就永远会保持自己这个慧命。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，最大的事情就是要走脱自己的死亡。那么我最后跟你们讲，你们可能听不懂，说人怎么会不死亡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人死的时候是最痛苦的，躺在床上浑身病痛，看着家里，这个是我买的，这个是我的亲人，这是我的谁谁谁，走不掉，浑身伤痛，那他就叫不得好死。常做坏事的人就是这个结局， 常做恶事的人，那就是生癌症，浑身疼痛而死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天天睡觉的时候很安稳，一辈子不做坏事，天天晚上睡觉就放大悲咒，然后天天习惯了，等到年纪很大的时候天天也是放着大悲咒，有一天放着大悲咒睡着了，但是醒过来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在天上了，这叫无疾而终。这个人这个时候在天上，他就无忧无虑，他就叫没有死亡。所以师父要你们修到这个最大的事情，所以人间的一切全部都是小事情，千万不要难过伤心，千万不要烦恼，因为不要忘记我们生命是很短的，很有限的，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抓住自己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，好好的把人做好，好好的在人间多做好人，才能多做好事，多做好事的人才会成为一个好人，所以叫好人好事。千万要珍惜因缘，这里所有的佛友都是你们的因缘，说不定上辈子都是你们的亲戚，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珍惜因缘，相互帮助。今天来到罗马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孩子和佛友，希望以后师父再来欧洲的时候看到更多，师父来一次就少一次，希望你们当师父来的时候多来看看我，我也多看看你们，师父说心里话真的不舍得你们，所以我尽一切的心能够多跟你们握握手啊，多看看你们，给你们多一些加持。你们在这里实际上是没有亲人的孩子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因为师父来了之后我能帮你们解脱，我能让你们想得通想得明白，师父不在的时候你们有多少事情想不通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碰到了家庭问题社会问题你们多痛苦吗？所以好好的念经，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珍惜现在，把这一辈子的所有的冤结全部化掉，该还的就还清，不要带到下辈子，一定要懂得真正的心，那是内心，因为我们所有的心让自己恨让自己难过都是外心，所以把内心修好了外心也会好起来，所以一个人有良心就是内心好，一个人没有良心他是因为外心不好遮住了他的内心，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学。师父本来今天晚上有一个应酬，但是呢我就是不舍得你们，所以我想给大家开示，跟你们多接触接触，所以呢真的也是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求，好好的念经。师父虽然人不能常来看你们，但是师父的法身会常来看你们的。你们想想看，就是你们在座的这么多人，我问你们，你们梦到师父的人举举手给大家看看，你们大家看一看，这就是师父在救你们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放下来了。 你们记住，师父法身救人更厉害，靠我的肉身我能走几个国家，就是靠着法身救你们。你们只要好好的念经，师父就陪伴着你们。你们要求也不要太高，一定要看到观世音菩萨，你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的使者卢军宏也蛮好。最后告诉大家，今天呢是个大喜的日子，因为呢你们替师父鼓掌，实际上你们都提升了，因为我今天做教授了，你们全部都是大学生。所以希望你们这些大学生，冒牌的也好，真的也好，好好的念经啊。我希望念经真正要求的时候，要跟观世音菩萨求的时候，这个声音要像他刚刚唱 Opera 一样，非常的响亮。观世音菩萨，你救救我呀！要这么想，听得懂吗？平时不要这么想，在心里念，明白了吗？要好好的念经，要好好的学佛，经常想一想，拿面镜子照一照，我像不像菩萨呀？我这个脸现在像不像菩萨呀？我刚刚想发脾气，看看自己像不像菩萨呀？刚刚要想骂人，看看我像不像菩萨呀？这样常常的以佛为准，你很快的就接近佛了。大家听得懂吗？难过的时候要想着观世音菩萨，开心的时候要想着观世音菩萨，不管碰到什么困难要想着观世音菩萨，这个时候你的心中就拥有了观世音菩萨。最后感谢大家今天款待师父，款待大家都吃得很开心，又能够听到几个唱得比较好，几个唱得很难听的人。师父这个人就喜欢讲实话的，有几个人还好唱一段，如果继续唱下去那我们就吃不下了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真正的唱是唱经文，唱在心里，唱给台长听没有用，念经念得好才有用啊。看看这位 opera soprano 啊，我觉得他很不容易，他没有话筒照样嘴巴翘成那样，唱出来的声音很响亮。师父想出来一句话，笑话跟大家讲一讲。因为师父过去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老师吧，一个音乐家吧。有一个人问我说：“卢台长，为什么这个人？”就像刚才那个 soprano 一样，人这么小，他的声音为什么能够发得这么洪亮呢？你们知道这个卢台长是怎么回答的吗？看一看，公鸡虽小，叫得很响。台长就喜欢开心，你们就是师父的孩子。你们永远是师父的孩子，只要师父活着，我就一定会关心你们，我会比你们自己的父母亲还要关心你们，我会讲你们的缺点，我会骂你们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你们，所以你们一定要理解你们这个师父的心， 千万不要责怪我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没妈的孩子像棵草。今天你们有父亲管你们了，你们像个宝。你们在海外漂泊流浪这么多时间，你们没有人管你们，所以才会吃这么多的苦。所以今天师父在网络上管你们，在广播里管你们，又亲自来参加跟你们见面会管你们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。你们现在是有爸的孩子，像个爸爸。很多人现在碰到什么事情都不怕了，因为他们说有心灵法门，有这么个师父一定会救我的。你们知道吗？有多少人晚上做噩梦，有多少人要倒霉的时候，他们就叫师父。我希望你们少叫我，因为我还有肉身，你们让我多活一点时间。你们最好的方法先叫观世音菩萨，如果叫不到了，那叫卢台长也算了，不要跑上来就叫卢台长，卢台长吃不消的，听得懂吗？好好的念经，念经念得越好，菩萨的感应越强，所以你就会得到加持力。所以一求救灵的人一定是念经念得好的人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把经念好。